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蛮合不再蛮，重燃对主爱的契机。我们会有真姑娘去证道，不过是真的去正式出来证道之前都有一 个短片大家会去看的。不过都请 在家中收看的弟兄姊妹朋友都留意啦，你们是只是会听到声音的，我们都留意啦，好不好？大家都可以留心看那个短片。
盼望你们能够以祷告来托住教会的仪式清群体，当中包括儿童团契的适应，团友能够稳定参与团契的聚会，团友之间彼此更加熟络和投入，团友对主耶稣更认识，愿意跟随主信靠主。在8月13至15号，教会和社会服务部合办一个叫做儿童品格福音营，有100人参与。另外，我们都征求儿童团契团歌填上申请，欢迎家长和仔女、导师和团友参与。截止投稿的日期是7月31号，大家可以向我微微传道去查询。而入选作品将会成为儿童团契日后的团歌，凡投稿的人都可以获赠小礼物一份。 期待你们来参与啦。
好，咁咧就十分之抱歉，原来我自己咧都搞错咗啲嘢，就话咧刚才你哋读嘅经文咧系唔系我嘅今晚嘅讲到嘅经文？咁咧路加福音同约翰福音完全系两回事嚟嘅，不过唔紧要，阵间咧我都会喺 PowerPoint 里面咧都有一个经文里面嘅。咁头先大家咧读咗一次咁长嘅圣经啊，都入咗心啦，嗬。咁啊，而家咧有第二段嘅经文，我哋一齐去即系听下上帝嘅说话。好，咁咧，今日系儿童主日啊。咁咧，刚才嘅短片咧，都讲紧咧，我哋嘅儿童主日学咧已经改变为团契啦。但系单单系小学级嘅啫，幼儿级咧，我哋仍然咧喺度进行一啲嘅优化，系啦。可能未係到時候，可能咧會稍後我哋一次過咧去轉變嘅。好，咁咧我記得咧喺我讀神學嘅四年嘅實習嘅裏面咧，我可以咧喺當中吸收咗唔同嘅牧養嘅經驗啊。好似咧認識每一間嘅教會文化啦，或者咧運作嘅模式啦等等。咁喺最後一年咧，我有幸咧去到一間嘅中學嘅教會裏面嘅青少年團契咧去參與服事。咁所有嘅導師咧，都會以哥哥姐姐嘅角色咧，同一班少年人同行嘅。佢哋年紀咧係大都係相近嘅。咁而我咧就以個導師嘅角色咧，同佢哋同行咗半年。喺呢半年裏面咧，我睇到佢哋彼此去分享啦，同埋明白喺主裏面建立美好嘅關係。甚至咧，隨後幾年咧，佢哋知道佢哋咧有多位嘅年青人咧，願意咧去回應上帝嘅召命。作全時間奉獻成為傳道人，真係為教會去感恩。因此咧，喺教會營造一個哥哥姐姐嘅角色呢個氛圍咧，亦都不自覺咧喺我即係心中咧成為一個夢。等咗十二年啦，終於咧喺華基堂即係再出現啦。我相信咧華基堂過去都有。即係以前咧都有哥哥姐姐呢一個嘅名稱，因為我嘅導師都係叫做乜乜哥哥乜乜姐姐嘅，係啦。只係喺呢段嘅日子，我哋好少去用呢一個嘅模式去運作。呢十二年等到今日係上帝嘅時間，亦都係喺我有生之年咧可以見到呢個夢，亦都係由呢個看見開始，見到一個兩個。三個多位好少在教會出現的年青人，他們散落在各個堂崇拜的裡面，於是等候時機，但又不可以再拖。很感恩有共同領受和感動的神隊友的出現，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的同行的計劃就逐步展開了。另一方面，今年有機會去到兒少團，好開心再次認識你哋幾位嘅導師同埋上帝，亦可以咧有兩次咧同你哋分享 A 零週，見到咧聽到你哋好興奮、好坦誠、尷尷尬尬咁樣表達自己嘅睇法，讓我可以認識多一點少年嘅你哋、青年嘅你哋。不论最年轻的中一生，到已经大专，或者刚刚考完 DSE 的团友，你们呢都不断在度寻索紧自己的身份同埋角色，你们的位置，期望被人肯定，甚至咧揾紧自己的信仰。在度每一个嘅成年人，唔知道你们在教会里面系咪都揾紧啲乜嘢咧？等緊啲乜嘢需要去為你嘅屬靈生命可以成長呢？同樣，路加福音九章，唔係路加福音，係約翰福音九章，其實係講咩咧？係講一個天山瞎子佢被醫治嘅一個嘅人物嘅描述。咁當中咧，佢有呢個瞎子咧，同一班嘅眾嘅領袖。 喺度嘅對話。呢啲嘅對話咧，都係講緊咧，係查究緊咧耶穌嘅身份。嗱，雖然頭先冇讀過經文，大概咧經文裡面咧呢、這個核子咧都係表達緊咧耶穌有唔同嘅稱呼，去逐步逐步揭示耶穌嗰個嘅身份，包括咗佢稱佢為耶穌。跟住就稱佢為先知，然後被稱為基督，更加最後被稱為從神而嚟。反過來咧，其實呢個對話嘅裏面咧，有一班法利賽人，佢哋咧越嚟越講嘅時候咧，越唔肯認耶穌同埋佢嘅身份。佢喺咧接二連三嘅討論當中咧，更加闡明咗耶穌真正嘅身份嚟。啊，唔知道你哋睇自己又係一個咩嘅身份呢？睇下呢度咁多樣嘢，有冇一個係你嘅呢？係咪路過教會嘅人呢？係咪二手嘅信徒、一手嘅信徒、尋覓緊基督信仰嘅人？你係基督徒，係愛主嘅基督徒，係閒懶嘅基督徒，係禮拜六、禮拜日嘅基督徒，係服務教會嘅人，是跟随主的人，定是以上都不是呢？我们一起祈祷吧。愿意遵行上帝说话和差遣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引导我们，寻见我们，给我们很大的机会可以回应你的大爱，你的呼召。如果不是你愿意牺牲你自己，我们断不能在这里坐在这里去敬拜你自己。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不同的人来栽种，来浇灌我们的生命。不论时间有多长，你时刻都等待我们心意回转，可以全心跟随你，并且不是带任何的条件，就如你以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一样。求主你的道今晚开启我们的茅塞，得着圣灵的光照和造就，让我们能够听见、听进，多番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生命得着主更新的改变。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经文一至到七节里面，其实讲紧咧，开头咧讲紧咧，这个瞎子被医治好，这个的神迹呢成为一个序幕。接着呢，一个又一个呢的问题呢互相辩论之后呢，最终呢不是肉眼是不是看见，或者呢见不见到的问题。更严重是讲紧呢最尾那个段落所提及的灵性盲了的问题。門徒更加將這個生來瞎眼的人的事和罪是扯上關係。正所謂因果報應，罪有應得，這個人一定得罪了，有罪，所以他才會生來瞎眼樣。但耶穌卻是否定他們的猜測，說到這個人看見是要在他的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為。雖然這個不幸的人生來瞎眼，亦都無法子解釋，但事實的結果就是上帝要藉著這個不幸的事彰顯祂奇妙的作為來。那其實怎樣去彰顯呢？幾時呢？就在第四節裡面講到，耶穌說趁著白日必須做差我來者的工，黑暗將到。因為耶穌知道猶太人要圖謀殺祂，所以你要快啊！機會越嚟越少噶啦，因為耶穌身為被上帝差遣嘅，佢參與上帝嘅工作，所以佢就要藉著瞎子呢個醫治顯出上帝嘅作為嚟。所以耶穌用呢個套呢個唾沫同嗰個泥混埋一齊塗喺呢個瞎子嘅眼睛上面，吩咐佢去到西羅亞呢個被差遣嘅池子去洗一洗。盲了这个人，其实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根本看不到。 但他都要去这个西罗亚池子，可以看到他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甚至合作。他被医治了之后，他要面对很多重的拷问和压力，因为他面对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盘问。可以看到这些的对话里面，看到他对主的信心和主的指示。从他和别人的对答，他的见证和他被医治的时候是一致的，只是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变化，在这几年很多的变化，香港也有很多方面的转变和限制，我们又可不可以明白体会到要持守基督信仰这个真实性呢？趁着八日多作主工，我们除了去建立和安慰人的生命之外，我们亦都要献上时间和自己的心思意念，让主去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你仍然觉得现在是不是没什么挑战呢？只是懂得我们说求主保佑我自己能够成功，顺利完成自己的事，反过来不是神国的事，那我们就要求主怜悯，求主揭示和提醒我们。到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呢，其实呢就是那个他们对话的里面，一班众领袖他们盘问医治这件事。第一班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指出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件事呢是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认定耶稣就是那个罪人，你在这个日子做这些事呢，其实你就是一个罪人，你不是靠神的大能去行这件事的。可以看到呢，法利赛人对于自己所知的呢，他们是充满信心的，他们正正就是自以为自己知道了所有的事，用不着医生那一群。第二班的盘问的人是哪班人？犹太人。他们因为偏见令到他们不能够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得到学习，还贬低了这个神迹的意义。经过一轮的盘问之后，得医治的人被法利赛人问到发了脾气。27节他还跟他们说，难道你们都想做耶稣的门徒吗？这一位瞎子眼睛开了之后，他将自己当作了耶稣的门徒，因为他指出耶稣不可能是一个罪人。在30至33节，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其实他没什么受过教育的，但是他是能够分析得头头是道的，因为他知道耶稣若果不是从神而来，其实他什么都做不到的。而34节，这班的领袖最后怎样对待他？因为他得了医治就赶走他，指出呢他是全然身在罪孽的当中，还说呢这个人来教训他们。只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被医治的人呢，他未被赶走之前呢，其实他对主耶稣呢有多的好的见证，很勇敢去出来呢去讲，在法利赛人面前呢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是从上帝而来。他这样承认其实会带来很大的处罚的，甚至被人孤立的，但是他完全体会到和接受。话说呢，有一次呢，我约了中国同学吃饭，吃晚饭，计埋我有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基督徒，咁开饭，咁我就好自然就为借饭祈祷咯，我自己。咁其他人呢就预备动筷啦。咁坐在我旁边嗰个呢都是基督徒的，他就跟我讲，我吃饭不会祈祷的，好做作咁，好似呢做俾人睇。连呢对面嗰个基督徒都认同佢嘅说法喎。当下呢我心里面即係 O 咗，祈祷做俾人睇都系嘅。 是见证基督吗？但事实上是做给上帝看、哦、当然是个心向着上帝啦，以致有这个外显的行为。之后呢，我就回到家都在想这个问题，翻前借土，若果是造作或者尴尬，很可能是没有借饭祈祷的习惯，又或者觉得呢这个是小事、啊、不需要打搅天父。确实呢也都会有人在非基督徒面前呢是不敢认主的，没有勇气在他们面前作借饭的祈祷，只是在心里面祷告。上个月尾的主日，我和几位的大专生和导师们去了一间呢我们严格挑选的一间食店吃 lunch。 大家吃得饱饱之后呢，导师就提出说、啊、不如我们分享一下啦，这样。于是乎呢，我们分享完呢就每个人轮流祈祷。咁呢嗰间店铺嘅客人呢唔係太多嘅啫，所以呢喺好静之下呢，我哋都能够听到每一个人嘅祷告。有啲呢声线较为响亮呢，相信呢连客人同埋里面嘅职员呢都听到我哋嘅祷告。谁不知呢喺埋单嘅时候呢，个导师去到收银嗰度埋单，个收银员就问啦，你哋基督徒啊，喺边间教会啊？我亦都想嚟参与崇拜喎、哦，咁样。咁原来咧，唔系借饭祈祷，只要系公开祈祷，亦都会作见证。所以咧，我哋嗰个每一个人咧，听到呢件事咧，都好 amazing。当然呢位嘅店员，接着咧喺嗰个主日咧，有翻到嚟崇拜。法利賽人假定這個呢被醫治 的人呢，他的罪帶來他身體上面瞎眼。之後呢又假定、這個人的罪呢使到他自己呢陷入了靈性上面的瞎眼，即是說對宗教的無知。但耶穌他是否定，並且呢再次找这个已经痊愈的人。在35节，耶稣听说，听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医治这个人呢被人赶走了出去。在这个时候，耶稣选择留在附近的地方，继续去关注这个被他医治的人的动向。35节下，主向他发出一个问题，你信人子吗？人子即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想藉着这个再次确定这个人的信心，将背后深层的意义向他揭示。因为过去法利赛人向他盘问质问，有机会令到他会心里面动摇。如果有人跟你讲关于你的信仰，好似头先呢段落呢、这个瞎子问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动摇呢？另一方面，耶稣称自己为人子，亦表示他是从天上来的神的使者，所以耶稣想向他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36节呢度讲到话，这个人称耶稣为主，其实这个主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尊称，先生这样，是对耶稣的尊重。其实呢这个人还不是仍然未明确认识耶稣，不理解耶稣的。好像之前他对他有十二节都讲话，我不太知道这样。所以他在这里再问，谁是上帝的儿子啊？37、38节，耶稣就向他揭示了自己了。揭示了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人怎样回应？主啊，我信。他认信了，他不再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 他不单单相信神迹这个的真相和耶稣的能力，他重见光明这件事实是无可推诿，并且公开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就是以色列那个尼赛亚的，他是救主。所以他敬虔俯伏拜耶稣，好像尊崇上帝一样。这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启示和得救的经验，就是遇见耶稣，和耶稣相遇。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回应主基督对你的寻见和牺牲呢？当我们肉眼被开了，这个瞎子的眼被开的时候，灵性亦都启发了的时候，这个人就去顺从耶稣。原来呢，早在三世纪，想受洗的人呢，他们到大都会在大斋期的时候呢接受这个考察。一共呢会面对三项的测试，而第三个测试之前呢，都会先朗读约翰福音九章，即是这个四十一节。因为呢，瞎子亦都被问了很多的问题，咁佢就係要預備自己嘅好嘅信仰，作出回應。被拷問嘅人咧，通過測試咗之後咧，喺洗禮之前咧，都要朗讀咧用水潔淨嘅經文，跟住咧就高聲應信，講主啊，我信。今年咧復活節嘅洗禮，我同一位執事咧負責見兩位嘅受洗肢體啦。咁咧，當時執事分享，原來咧華基堂以前咧敲問信德嘅時咧好嚴謹嘅，問好多信仰嘅問題。不過時至今日，只要你堅定相信耶穌，就已經通過。洗禮對每個人嘅要求都好似有唔同嘅準則同埋想法，但事實上呢個嘅承諾，是受洗的人和耶稣一个盟约来的。就算地上的制度有多严格或者简单，其实坚持到底这个信念，是信徒对上主的承诺、坚忍和交账。但是怎样去走出来呢？首要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主去改变，坚心依靠祂，信靠祂。在整章的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有一些坚持的态度。耶稣警戒这班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瞎子被耶稣医好这个事实。另一方面，他又不容许任何人向耶稣表示的一个宣认，否则就要赶出会堂这个手段来应付对付他们。这班法利赛人坚持耶稣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犹太教规定，如果要遵守这个安息日给人的一切的切身的需要是更重要，就是说你守安息日重要过任何人的生命。耶稣曾经表明他来不是要审判，但是39节里面他说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来是将不同的人分别出来。什么意思呢？因为这班的人，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拒绝耶稣那个的赏赐，结果怎样呢？反为瞎了眼。意思就是缺乏了属灵的智慧。四十节耶稣的警戒令到这班的法利赛人很快地回应，难道我们都瞎了眼吗？他们坚持不肯接受耶稣的话，自称能够看到， 他们真的不觉得属灵方面是慢了，所以仍没有，其实他们 仍然是没有真正领悟过主的意思，反而所犯的罪就更加明显。其实呢，整篇的经文里面呢，一个总结很简单，只要我们谦虚承认我们自己的灵性，灵性上面瞎了眼，就要去寻找和接受上帝的真光光照，被这个真光光照的瞎子，他属灵的眼睛开了，真理释放，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再作罪的奴仆。但是若果仍然很自信说我能够看见，那肯定他不会去以行动去找去接受上帝的真光和光照，仍旧都是慢的，所以只会在黑暗当中摸索，继续作罪的奴仆。少年人、年青人、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自己认识主耶稣已经很够呢？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改变呢？其实呢，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就好像失明人士一样，很可能会跌倒，会迷路。耶稣以常见的光景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状况，但他亲自来到当中，影响拯救人的生命，人可以得着医治和改变，叫人清楚地宣认耶稣的一切。被医治的人之所以有信心，不是因为耶稣有能力行神迹，而是跟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联系在一起。众人的焦点是放在神迹的本身，还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人透过神迹是能够可以看见，但是是哪一个的大能呢？是哪一个所做的呢？那位少年人、年轻人，昔日你们可能在儿童的时期不间断地回主日学，很可能都是父母叫你们回，那你就跟着回教会咯，很自然就去回主日学了，是吧？我曾经听过同学说过，是父母逼我回的，我都不是很想回。又或者记不记得儿童的时候，你曾经被邀请相信耶稣，做过决志，甚至做了信仰基础的栽培，还记不记得这些画面？今天无论你坐在这个礼堂崇拜，还是在网上崇拜，少不免都可能跟这个瞎子的处境相近，不过可能你不发觉，他昔日是一个盲盒，现在已经不再盲。那你又愿不愿意放低阻碍亲近主、认识主的事情呢？盼望我们每一个身体的眼睛真的我们是看得到，我们心灵是不会瞎。愿上帝赐福他的说话。